大家好，欢迎收听 Tom and Jerry 发现比特币，学习比特币，打开新天地，让我们跟随中本聪的奇遇，发掘比特币的意义。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发现比特币。今天就是我们每一周的这个比特币备忘录。我们还是有我们的这个比特币备忘录的主编 BitTom。BitTom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
好，大家好，发现比特币的听众大家好。
好，今天呢我们也找了很多的这个新闻哈、哦、来跟大家一起报道跟讨论一下。首先第一则呢是来自韩国的消息。韩国的这个银行呢叫做 Hana Bank， 就是韩亚银行。其实它是韩国最大的银行之一。它最近呢与一个主要的数字资产托管公司叫做 BitGo Trust Company 达成了一个战略的合作的协议。他们呢会共同在韩国设立数字资产托管业务。这银行呢在韩国拥有111家分支机构，银行的资产近100亿美金，净资产为 4.9 亿美元。他们现在呢计划在2024年的下半年推出这一个联合托管业务。BitGo 将专注于提高韩国数字资产行业的透明度和安全性。此外呢 ,Hana Bank 还表示他们对代替私人稳定币和央行数字货币的这个存款证书技术表达了兴趣。BitTom, 你有什么想法吗对这个新闻？
对，我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很激动，就是因为韩亚银行它是韩国第三大的银行，而且它常年来的都是在做的主要就是外汇业务。我觉得是他们应该能更加懂就是货币之间兑换的这么一个业务，那他所以说能够对比特币包括是这个整个数字资产的托管能够有一个自己的理解。就是因为实际上韩国你也知道的，大量的人都在炒币嘛，或者说他们其实对数字资产的接纳度实际上是很高的。那么同样是作为一个银行，尤其是专注于外汇业务的这个和货币兑换业务的银行呢，那我相信他们其实能够更快的更广泛的去捕捉一些个货币兑换的业务，尤其是在数字货币方面。那么比特币作为一种数字信托的一种工具呢，或者说是一种货币兑换的一种媒介呢，那其实也是很早的就跟韩亚银行去接触了。那么也就是说后续吧，我觉得他给整个韩国的银行业务开了一个头，就是他们都会去逐渐的了解跟哪些客户去合作去服务是更好的。那么值得注意的一下就是韩亚银行其实他很早就是被美国的一个私募股权基金就收购了，所以说他其实跟美国这边的公司就是能有很好的沟通，他的业务实际上是拓展起来非常方便的。那么也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跟 BitGo 合作，所以我就说可能后续BitGo 也好，包括是这个 BitGo 背后的这个 Galaxy Digital 还有这个高盛，那么他们都其实会是在韩国继续拓展业务下去。觉得
你是说高盛吗？就是 BitGo 的后面哦，这个我 OK， 这个是一个新的资讯啊，这个
对高盛的那个 Mike Novogratz 这个人实际上是常年来说就说是对这个数字资产是比较看好的，所以他投资了就是这一方面的业务。高盛里面其实也不是每个人都支持的业务，我们知道的有些人是不太支持的，但是他们支持业务这批人的就常年是在投资相关的这个公司嘛。那 BitGo 实际上包括在今年的8月16啊还融资了1亿美元的，然后估值达到了 17.5 亿美元。所以说也就是说他做的这个信托业务实际上是获得了一个很多的认可。他是今年的2023年的6月份然后获得了这个数字资产托管的一个就是这个收购的一家公司叫 Prime Trust。所以说还是说他能做了这个业务，同时呢又很快就把这个业务拓展到韩国市场，发展很快。
嗯，说起韩国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可能在2017年年尾吧，就是整个 bull market 的时候呢，韩国有很多的人都在炒币，他们的比特币当时呢是有一个我们叫做 kimchi premium 的一个溢价，
okay.
我忘记是多少%了，但是我相信那个号码呢，如果记得的话呢，是蛮高的，就是可能是有十几20%这样子的一个 premium 的。
嗯
，so 他 我现在也是很好奇，当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银行开始拥抱加密货币的时候呢，这些韩国的这些平民百姓他们会怎么样看这个事情？他们会可能会更加的去想去了解这个加密货币是什么东西，可能在寻找的过程中、学习的过程中呢，会慢慢的发现比特币，希望。好的，我们去下一则。下一则呢是 Bitfinex。Bitfinex 呢，这个头条叫做"将比特币纳入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并且支持比特币技术"。Bitfinex 呢，其实是其中一个历史比较久的一个 exchange 吧，交易所吧。然后他们其实也有推出这个最大的这个稳定币啊，stablecoin 叫做 USDT，对的。他的 CTO 呢，Paolo，他就表示说，从比特币中获取巨大的加密交易所应有的政策，将部分的利润呢重新投资于比特币。我相信 Bitfinex 呢也是第一个利用液态网络嘛，Liquid Network 的 Exchange，然后过后呢，它也是其中一个最早 integrates 跟这个 Lightning Networks 的闪电网络的。说现在这个新闻讲的呢，是他们会开始购买比特币吗？就是他们开始会拥有更多比特币，然后在他们的这个 profit and loss 啊，这个 assets 跟 liability 上面吧。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把这个新闻结合最近我们听到的，就说是，比特币被美国的这个会计准则就纳入到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当中来看呢，我觉得可能可以理解为，就是说，Bitfinex 实际上它先走了一步，包括它的这个姐妹公司这个 Tether 这个稳定币公司，它其实上也先走了一步，就说很早他就说了，就也是几个月前吧，他就说的是能够允许。就是自己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当中包含比特币，同时呢，就说拿自己的这个利润去买比特币，就让那他也可以看出来，就说后面果然就说是比特币也被正式的就承认为公司资产负债表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就可以看出来这些公司可能是先一步吧，或者说是早做了一些个步骤。那么我们可以理解是不是它可能有一些个运作或者操作在里面。就可能说有一些大佬们，他们可能会提前知道一些个运作的消息或者方向，所以他们提前就去做了，而不是等市场出来之后他们再反应。所以我觉得可能说 Bitfinex 包括 Tether 这两个公司可能背景是比较深厚，并且有一定影响的那种。
对，我最近看了一个报道，他们的净利润呢，在可能是上一季吧，是很多很多钱的，我看到我都吓一跳，我忘记是几多了，是好多的亿还是怎么样？然后他们讲，他们会将他们一大部分的资产去买比特币，
是的，当时还会有人就说，是不是会重蹈就是那个 Luna 的那个覆辙，就说那次好像稳定币是用比特币去支撑的，其实不是，人家一个公司它利润就是转化成了比特币而已，就说实际上它是能够很好的运行的。所以我也非常佩服，就是他们这些公司能有这样的决断，提前就把这些个玩法都已经是就预知了，然后呢，估计也是他们运作的，所以说他们能够很好的支撑比特币的价值，我觉得。
是的，OK，来，我们转换焦点了，我们会去到挖矿的产业。这边一个报道呢，就是冰岛，就 Iceland 呢，他们会成为全世界最密集的比特币挖矿国家。他放一个问号在后面，就讲它会不会变成全世界挖矿最密集的国家呢？这个冰岛，或许 Bitum 你可以聊一聊啊。
其实我觉得冰岛它其实就跟上次我们看到的阿曼可能比较类似，也是属于一个能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国家，就资源密集型国家。那么阿曼可能它在中东嘛，那或者说波斯湾沿岸，它就可能主要是靠石油来发电，甚至说太阳能来发电。那事实上冰岛呢，其实可以靠它与既有的水利资源，也可以靠它的这个地热能。那么它实际上这些。那地热嘛，就你懂的，就跟那个萨尔瓦多一样，那个火山能是一样。那它事实上，这些能源都是绿色的，而且是你不用就在那浪费，在那耗散掉的。那所以说，为什么不把它利用起来，就是做一些个比特币挖矿的这个实验呢？包括我最近看到的，就说8月份有一些挖矿的公司，它资产负债表披露出来，可能它持有比特挖挖一个比特币价格可能出来才8000多美金，我看到的应该是啊，就可能还才有8000多美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跟现在比特币现有的价格是2万5到2万6千美元的话，实际上这个利润是非常丰厚的。那对于他们来，对于冰岛这样的国家来说，那他把他的能源投入到更高、更有利润边际的这么一个产业当中，对他们来说是可以很好的提高他们的收入的，是这样。
对，当然，他们这个寒冷的气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嘛，就是让他们的这些还这么热的一
哈哈，
些矿机呢，可以保持的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下，对吗？
对，尤其是你还记得吗？就是当年有个这个笑话，就是欧债危机，就是说冰岛把所有的那个就是他们欧洲人的那些钱都烧掉了，然后就是再用火山灰吹回去欧洲，就说好像是在就冰岛是怎么样的一个火山之国，然后就把这些个就去债务全都烧掉一样啊。其实我的理解就是说，像冰岛这样的国家，他们本身在金融上面就不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国家，它会受到美国，会受到全世界就是金融的这个影响。毕竟是个小国嘛，它肯定不可能建设的那么，它只能依附于大国的这个体系嘛。那么随着冰岛它自己也能通过自己的能源去参与。或者说，另外组建一套金融体系的话，实际上对他们的国家也有一些个金融安全的一些意义的。
冰岛是一个什么的国家？到底有几多人呢？我看一下。我快速的看一下啊，300多千人罢了，300多千人。OK，我其实一个担心的就是这个挖矿过度于集中在一个国家。我觉得挖矿最好的一个面貌呢，一个愿景呢，就是它遍布于全世界。我觉得那个最好的就是至少被攻击的时候呢，或者是发生什么大事件的时候呢，也不会所有的算力都一下子没了。OK，下一个呢叫做Riot，那上星期我们是谈到这个 Riot 吧，就其中一个上市的挖矿公司，它是一家比特币挖矿公司和数据中心托管公司，于8月创下了3170万美元的能源补贴的新月度记录，帮助这个 Texas 嘛，对不对？
对，Texas。
它在夏季，OK。夏季热浪期间呢，应对电力需求的这个激增呢，他们将这个电力呢卖回给政府吧，就赚了3000多万。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上个星期谈到的，就是这比特币挖矿公司呢，他们应该是预购这些电力吧，对不对？就是可能1年还是2年这样子预购，让这些电力公司呢可以更加有效的去做这个产能，然后呢，当他们需要更多的电力的时候，他们可以跟这个挖矿公司呢，他们就有一个商讨，看可以怎么样的去跟他收购回来吧。
是的，其实我还会想到一点，就是说，像 Riot 这样的公司，就是它有一点，就有一点影响力在Texas，就是它在过去这几个月的，就是立法过程当中啊，还是游说了不少人，发挥了不少力量的。就是一开始本来是在今年的，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6月份，在夏天还没来之前，就有一些人在试图狙击他们获得这个利润，就说认为他们应该会减少获得补贴，认为他们是。就是一个高耗能、高污染的，你懂的。即使是在 Texas，它也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个比特币挖矿这个企业的，它也会有利益争执的。那么这些人在想办法去削减他们利润补贴的时候，就他做了很多立法方面游说的工作，然后也找了很多团体去抗议、去支持他们。那这样一来，就说，我能觉得这个 Riot 这公司还是在 Texas 有一点影响的，而且，他还资助了一些，就是 Texas 的电网的一些会议活动。那么能看出来，他跟电网的这个高层关系还是很密切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关注一下这家公司在未来 Texas 发展的地位，可能会比较有前景一些。
是，我有看过一些纪录片吧，就是谈他们这工厂，他们是一个怎么样来运作的。其中一个地方呢是，他有一些怎么讲呢？一个新的科技让这个热气呢是往上冲的。然后呢，他去到那个挖矿的空间的时候呢，他在里面的人是不会觉得特别的闷热的。他们也是在时刻的在想着如何的让这个挖矿呢变得更加的有优势吧，我看。你可以谈一下下一则吗？
OK，IMF 和 FSB 联合报告警告，就说全面禁止加密货币不可行。全球标准制定者呢，就说全球金融标准制定者 IMF。 于周四发布的一份联合政策路线图中表示，仅仅禁止加密货币并不能消除其风险。这份由 G20 国际政府论坛在印度的领导下委托的政策文件，汇集了金融稳定委员会（就是 FSB）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其他国际标准制定者为加密领域制定的规范。那么，报告发现呢，对加密资产进行全面的监管和监督，应该成为解决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风险的基线。报告还重申了 IMF 的立场，即全面禁止加密货币可能无助于减轻相关风险，并补充说，针对性的限制对于特定的新兴经济体可能会很有用。此外，报告还指出，对于稳定币的快速扩张可能会威胁到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替代银行挤兑，全球的稳定币可能比其他加密资产更突然的传递波动，并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重大风险。对，目前我看到的新闻就说，IMF 它实际上，对整个加密货币的这个监管情况做了一个评估之后，他希望说是能够进行有效的监管，因为在现在这个东西已经发展起来了，然后它也有一定它的市场地位规模了，那么它是不可能独立于这个世界既有的金融体系发展的，那么对它进行合理的监管也是符合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工作职能和工作目标啊，它实际上是可以做到对它的这个数字货币也好，或者是加密货币也好，进行一个有效监管，那么避免它产生一些金融上的危机。
其实这个 IMF 啊，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嘛，我们其实甚至为什么需要这个组织呢？就是以前的世界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我理解的是它在1944年过后才成立的嘛，是吗？你对这个历史有什么研究吗？
据我的了解，就说 IMF 其实它还是就是还是有一个货币之间的一个协调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实际上作为一个货币的一个尺子，就是一个大家可以互相之间在国际市场上去借贷去资助一些项目。那么我觉得它本质上可能一开始还是在协调各国的金融关系吧，当然它也维护了美国的金融霸权，但是它长期以来看。可能是啊，我的个人理解就是，他可能是在对充当的就是美国它的这个金融霸权上的施展的一个工具，比如对别国怎么去制定货币政策，怎么去制定相关的这些个法规，可能有一些个干涉作用啊。那你比如说，据我所知呢，就是说一个小国，假设是中美洲的一个国家，那他现在遇到了一些金融危机，那么他需要。获得 IMF 救助，那这些 IMF 它救助可不是免费的呀，它也是要服务于一些人的利益的。那谁给他提供钱，谁去操纵这个机构，那当然就会去帮助这些人获利。那 IMF 提供的条件呢，就会很苛刻，或者说是对它既有的一个经济进行一种解剖式的一种重塑啊的打击。那么最后结果就是，你可能你这个国家就会丧失很多金融主权，就会因为。本身是一场别国造成的危机，而导致自己受到牵连的这么一个结果，又雪上加霜，可能就 IMF 的一过程，就是，我觉得是。
是 IMF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一个机构嘛，对不对？一个组织就可能是谁呢？我想看一下，这个叫做 Alex Glastin 吧，应该是有写了一本书关于这个 IMF 的东西，是怎么样？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手段？但是我个人本身是没有去读这本书，好，我们去下一则吧，好吧？下一则呢是El Salvador 萨尔瓦多。我们先谈第一个，就是他们呢，他们应该在2年前呢，就是做 make 这个 Bitcoin legal tender 嘛，就是稳定币，sorry，比特币法定货币的这个法案嘛，已经2年了。我还记得在2021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在推特上面听着他们的总统呢，在 Twitter Space 的时候，已经有 Twitter Space 了，他就在后台呢装这个 Twitter Space，然后就讲他们正在他们现在呢正在投票当时他们在那投票，就是要将这个比特币呢变成一个 legal tender。然后在这个 Twitter Space 的会议的一半，他就讲他必须要跑掉了。然后是由他的，或许他的弟弟吧，来继续再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个投票的结果。他就去跑去 前台那边就，就是，报告这个真正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整个过程是很特别的一个很我叫做很 magical 的 moment，因为这个科技的这个发达呢，让我们可以同时在见证听着这个历史的一个发生，然后这么快它已经2年了。然后现在呢，我最近也看到在推特上看到说，他们这个政府呢，教育部El Salvador 的教育部呢，就与一个非政府组织叫做 Mi Primer Bitcoin，翻译为我的第一枚比特币呢，他们合作要将在2024年呢，将比特币教育纳入他们的这个学校的课程，将比特币的这个教育纳入他们的学校的课程。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很伟大的一个举动啊，就是从小还是多数的人，不论你在哪一个国家都好，我们的学校小学或者中学，甚至是大学呢，都没有真正的告诉我们什么是钱币啊，钱币怎么来，跟为什么会有通货膨胀啊，种种的一些现象，就大家都不懂，就是盲目的去追求金钱，然后在追逐的过程中呢，就被这个。我们叫做通货膨胀嘛，就是 inflation 呢，就偷走了我们的购买力哈，所以这个是很可惜的。那现在呢，他们2年前就将这个比特币变成这个一个 tender，代表你在 El Salvador 呢，如果你要消费比特币的话呢，商家应该是要收你的比特币的。而现在2年后呢，他们来做一个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决定。我已经在推特看到他们有一些视频呢，就是有一些人开始教导其他的教师呢，关于比特币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知识。然后当这些第一批的这些教师呢，学会了这些基础知识过后呢，他们就会将这个整个课程呢推去全国，明年再推去全国推。推广。
其实我一直以来对萨尔瓦多有一点点疑问，就是我能我当然我这个研究还不够深入的时候，我还无法下定论。但是我可以说明白，就是萨尔瓦多作为中美洲的一个小国，它实际上是受到美国非常强大的影响的。那么事实上在特朗普时期，你可以看到，就是特朗普特别切断了。就是美国对萨尔瓦多、洪都拉斯还有危地马拉这些中美洲国家的这种对外援助，那么这种切断援助的过程呢，实际上是遭受到了他美国一些内部的，就是民主党人的一些批评啊，那实际上就可以体现出来，民主党内部有一些人实际上会跟萨尔瓦多关系非常密切，代表萨尔瓦多这些人的利益啊，那就是代表美国在萨尔瓦多的利益啊，那事实上萨尔瓦多这个将比特币就纳为法定货币的这个行动呢，实际上也遭受了一些，就是两党嘛，美国两党都会有人去攻击他，去认为他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影响。那么他们都要求说，是也就是有包括是爱达荷州，还有路易斯安那州，还有这个我看新泽西州3位参议员，2位共和党，1位民主党的参议员，他们会要求美国去。相关的那个执法行政机构去研究萨尔瓦多将比特币接受为法币之后，对美国金融系统有什么影响？那么事实上还是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有一些人吧，可能说是对在美国内部，并不是说非常支持萨尔瓦多这种行为，也不是说只限于就是民主党一党，那可以看到共和党的当中有些人也是不愿意看到的。那么我就可以知道，就是说萨尔瓦多事实上他的这个行动。可能是跟美国一部分，就是两党当中各有一部分人，构建了紧密联系。那么，所以萨尔瓦多可能还是比较长袖善舞，能够将他的这个行动一直延续到现在。因为还是这么长时间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或什么的，所以萨尔瓦多还能够，作为一个实验场，可以很好的将比特币作为法币这么一个过程，生动的展现给我们将来会怎么发展。我相信萨尔瓦多还是可以的，因为他也有能源，他也有这个金融上面的创新的决心，可以做一些个事情展示给这个全世界其他国家看。
对，虽然这个 El Salvador 他们的发展很令人振奋啊，但是我同时也会担心他会 被这种比如 IMF 啊、BIS 啊这样子的组织，甚至是一些其他国家，被使一些手段呢来打压他们，就是示现给其他的国家想要尝试接受比特币，让他知道说，哎，你们不应该去接受比特币。我个人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担忧，其实。
我也相信可能会的，但是至少可能还没发展到那个程度吧，可能还是不错的。因为事实上，我觉得，萨尔瓦多他内部其实他不是还在 Texas 也建了一些个大使馆嘛，就是他的这个比特币大使，所以我相信他还是能跟美国国内的一些人搞好关系，所以不至于说太糟糕吧，就可能不会太被动的，我觉得。
是的。OK，来，我们现在焦点还是在美国哈。这个 Colorado 有一个叫做什么东西呢？叫做 Division of Motor Vehicle DMV。DMV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机动车管理局，他们呢将会通过 PayPal 呢来接受比特币付款。我这里读到的呢是，其实他们好像是不只是接收比特币吧，他们是可以通过 PayPal 的这个系统呢，可以去就平台呢去选他们要用的加密货币，然后他们会将这些加密货币呢转换成美元，让他们来接收。我其实前几天也是好像有读到有一个公司呢，他们是让你消费任何的加密货币。但是最终呢，他会跟他转换成比特币。我觉得，哎，这个那个也是挺好的。然后看一下这个哈，对，就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消息，就是开始呢，就是美国有一些政府机构还是怎么样吧，就开始会这个叫什么？叫拥抱这个加密货币
补充一下，就是
啊。
在科罗拉多州的州长，就是 Jared Polis，他这个人呢，事实上是最早接受就是比特币捐款的国会议员，是在美国的国会啊，就是联邦国会。然后同时呢，他是美国国会里面的这个党团区块链的 co-chair，所以说他还是一个很有身份的，在区块链领域有影响的立法影响的一个人。同时呢，他也是国会第三有钱人，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商人。那他事实上在去年，就是2022年的夏季之前呢，他就许诺就是允许用比特币纳税。然后呢，这一个想法呢，在2022年的9月20号，在科罗拉多州已经实现了。也就是说，科罗拉多州的州长是非常支持比特币，他能够去把这个金融系统向行政系统是打通的这个渠道是非常受到支持的。那么同时呢，科罗拉多州的两个参议员，就是国会参议员，也都是支持比特币的。所以说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讲，还是希望比特币能够受到 CFTC 的监管，而不是 SEC 的监管。整个科罗拉多州的这三个具有影响力的人物，都是强烈支持比特币的人，而且已经他在科罗拉多州可以通过比特币纳税了。所以一个行政机构，那么也接受比特币作为支付方式，我相信也是能够很好的执行，然后也是一个大势所趋在他们。
是的，是的，希望其他的州也会跟着他们啊，效法他们啊，走下一步。
肯定会的。
OK，Bitom，我需要你来报下一则了，这个很马虎，这个很不容易，来，你说一说。
OK，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局投票支持比特币的公允价值会计。那么，2023年的9月7号呢，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局决定引入针对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的新的公允价值会计规则。这一举措旨在更准确地反映数字资产的市场价值，并提高持有加密货币的公司的财务报告透明度。这些规则预计将于2025年生效，但是公司也可以提前适用。在现有的会计标准下，由于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的价值波动性提高，公司在财务报告中往往难以准确反映其财务状况。新的公允价值会计规则要求公司定期评估其数字资产的公允市场价值，并在其财务报表中报告任何价值波动。此外，新规则还允许公司在资产价格上涨时，在不出售资产的情况下，在账簿上体现实际收益。这可能会使更多公司愿意将比特币纳入其资产负债表，并成为长期持有者。 这一变化预计将增加行业的透明度，从而增强投资者、公司和监管机构对该行业的信任和信心。尽管实施这一会计方法面临挑战，如需投资于健全的估值方法和程序，以确保财务报告的准确性呢，但是这一步骤被认为是行业发展的重要进展。
哇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啊，就是你现在公司里面拥有的比特币，比如我们看这的是 MicroStrategy 或者所有的这些挖矿的公司，他们拥有的比特币呢，也是可以看作是一个资产。但是呢，他讲在这个账簿上，什么体现实际收益，这个是什么 realized gain 啊，是吗？
我的
他会
理解
怎
是
么
应
来？
该是的，就是它体现出你公司的那个公允价值，就是说，我的理解就是你公司有一个现有的账面价值嘛，那么这样一来就说它其实跟现金是一样的，可以认为是你账面上有多少资产。那么作为一个，
OK，这我就明白了。
对，那么作为一个就是比较合法合规的披露的这么一种资产呢，那实际上就会鼓励公司，就是说将来会参与到持有这些。数字资产当中，我觉得主要是比特币，因为事实上，可能美国可能将来立法会把比特币认定为商品，由 CFTC 监管，而不是证券的话，那么实际上比特币的这个价值就可以体现出来，它实际上是高于其他证券类资产的。那么作为一种实物呢，可能跟黄金一样，就是被大家所接受。所以我会认为，就是说像比特币矿企，或者说就像 MicroStrategy 这种纯的将自己的股票都投资于比特币的公司呢，可能会在价值上面有更多的确认，同时呢，也会鼓励更多公司在一定的时间段嘛，比如说牛市来了，公司也主动参与炒币啊，那这样一来就说他们有更多的机构去参与这些事情，那么整体来说对币价会有很好的维持和支撑。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你想看那些买股票的人哦，他们可能看一个公司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账面嘛，所有东西，然后可能在牛市的时候呢，突然间这些拥有比特币公司突然间就。要就这样讲讲的，就是升得很高嘛，对不对？他的资产，然后他们一看就讲研究看，哎，为什么这些公司突然间这么值钱或者这么有钱呢？我靠，一研究发现到原来后面都是比特币，然后可能过2年过后呢，这些公司都跌了70%，然后就看一下，我靠，又是因为比特币，我觉得太好笑了。这个看一看，就其他那些这些就是看这个公司基本面的人，他们开始也会。接触到比特币这个层面的东西，我相信。
其实我会觉得更多的就是大户进来，他们可能会降低比特币的这种炒作和波动的风险，反而是会对币价长期稳定上升有帮助的。就是有一点，你知不知道？就是蒂姆·库克他接班了这个苹果之后，他事实上要求这个会计标准去进行修改。就那意思，好像我印象当中啊，就是他可能是要求，就是说这个货还没有卖出去之前，就是已经放在存货当中的时候，也纳入到他的资产当中。所以导致苹果就说他这个货卖不卖出去，他可能是都是算作他的资产一部分。那么这样一来，对苹果的股价长期的上升实际上是有帮助的。就说一些个大公司，它可能会是强大到就是操纵这个会计准则来为他的公司的这个利润增加或者不资产增加，然后做这个更好看的报表。那这样一来就说也就可以说吧，就将来的我觉得比特币矿企尤其是会受益于就长期的持有。啊，和继续挖这个比特币的这个带来的这个收益，可能是。
是的，我相信这个也是为什么前两天吧，就9月7号的时候，这些比特币公司他们的股票啊，就是大涨了一些吧。我看就是很奇怪，就是所有股票比特币的股票呢都上涨了，就在9月7号的那一天，原来是这个新闻发布出来了。
我估计是的。
好的，OK，下一个呢是跟台湾有关的。Tom，这个你来吧，
OK，
这个也是不简单。
台湾金管会拟定虚拟货币十大指导原则。2023年9月7日，台湾金管会公布了针对虚拟货币的十大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旨在为虚拟货币市场带来更多的透明度和监管。主要原则包括加强信息披露，制定虚拟资产上下架审查标准，确保平台与客户资产分离保管，明确个人和法人币商的洗钱防止责任。 以及严格禁止境外币商在台湾非法招揽业务。此外，金管会还强调了信息公告披露的重要性，要求从业者公开虚拟资产的交易信息、规则和客户保护措施。这些规则指导原则预计在2025年生效，但公司可以提前试用。这一举措反映了金管会对虚拟货币市场的重视，并希望通过更严格的监管确保市场的健康发展。
哇，看一下啊，这其实这个也不容易了解哈，这十个东西，你可以告诉我们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吗？在这十则里面，你有看一下？
其实我觉得
那你说。
应该是说，台湾它就是加强这个信息披露，并且制定这个虚拟资产的商差价标审查标准。那么这样一来，就意味着事实上这个金管会它会管理到，就是说这个虚拟资产或者说我们认为数字资产的这么一个上下架的这个运作当中去。那么也就意味着它正式的去监管这个行业了。那监管呢，也就意味着利益输送的其实就可以合法化了，它整个的这个市场就会建立起来，并且要求所有的人去尽可能符合它的标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前一段时间就是也是这几天吧，就可能币安也在接触想要进入台湾市场嘛。那么我觉得可能他们也是有一些个监管上面的合作。那后续呢，整个台湾市场可以会发展起来，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但是这个谈的是基本上所有的这个虚拟货币嘛，哈，就是 crypto 嘛，in general，所以我也担心可能台湾接下来会有更多的这些山寨币哦，在那边炒作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吧，可能台湾他们那边，我觉得应该不太就是那么不成熟的。在我印象当中，台湾可能经历过好多就是那种金融炒作的时代，可能他们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吧。可能在那个地方，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有点教训，会找一些个比较优质的资产去投资。
对，好，下一则呢，也是我们的最后一则呢，就是这个是很令人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啊、哦，这个是BTC Pay，和这个 Spiral 还有这个 LDK 呢合作，Spiral 呢是 Jack Dorsey 发起的一个公司吧，就是专做比特币项目的，然后这个 Lightning Dev Kit 呢，也是就是 LDK 也是应该也是吧，说他们做什么东西呢？就是他们要将这个 BTC Server 呢，现有呢，他们是需要你跑一个自己的我们叫做节点嘛，然后呢，它就可以使用在一些前端，通常都是让一些我们叫做网络商店嘛，来进行支付的动作。现在他们的这个合作的目的呢，就是要让这个 BTC Pay 的这个成功呢，复制于就是利用这个手机的这个应用，让这些实体的商店商家呢，可以更加便捷跟安全的使用接受这个比特币。值得一提的呢，这个 BTC Pay 呢是由一个叫做 Nicholas 的人发起的，没错的话，他应该是在2018年呢发现到一个他之前所支持的一个叫做 BitPay 的公司呢，开始接收其他的这些实币哈，他就很不开心，他就想说，OK，我今天呢，我要立一个誓言呢，就是我要将你摧毁，这样子一个 promise，然后他就开始了这个 BTC Pay，开始，因为他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嘛，就是然后开始呢，他就开始做这个东西，然后有一些成绩了，然后就有其他的 open source 的 contributor 贡献者呢就开始加入。我看到最近期他们的一些照片呢，他们应该来到一个40-50个人的一个团队吧。就是当然这个 BTC Pay 它是比较 hardcore 的，就是你接受比特币的过程当中呢是没有经过第三方的人的介入的，它不像是比如讲你讲 Wallet Satoshi 或者其他一些就是我们这种 POS system 的一些这些比特币的支付手段，而它是直接去到你的这个节点上面的。这个那时候当时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特币接收的一个里程碑来的。所以现在看到他们合作，我看到他们的一些这个叫做 trailer 哦，就是让我们看到说他们可希望是长什么样子的啊，还是可能甚至会收一些我们叫做NFC 卡的一些支付。所以我相信，如果一两年后他们做起来过后呢， 可以让更多这些实体商店的商家呢，可以更加容易的接受比特币。你想看，任何的一个人如果手上拿着一个我们叫做 Bolt 卡啊，就是比特币支付卡 NFC，你可以就拿着你想看你的孩子还是其任何的一个孩子拿着一张卡就去一个商店买一个冰淇淋，他就拿这个卡来这样子scan 一下就可以给钱了。然后这整个东西的发生呢是没有经过一家银行，中间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介入，然后那个资产呢就是从我这一端去到这个商家的那一端。从外表看起来呢，我觉得多数的人都不能够体会这个当中一个的意义啊。但是如果我们讲比特币是一个我们真正在这个虚拟世界，一个人类可以自己在虚拟世界上，这里这个 digital asset 啊，拥有自己的资产，这个是一个很重大跟很伟大的一个发明跟发现。然后这整个 BTC Pay 呢，就会促成整个东西走得更快跟更远，我相信我很期待那一天的来临。
我也很期待。
对，好的，节目来到了尾声，谢谢 Bitom 你今天一起报道这些新闻，请你们大家去订阅这个叫做比特币备忘录，在中文在英文呢叫做 Bitcoin Memo，你可以在 Twitter 找到他们，也可以，他们是个网站吧，对不对？还有就是 Telegram Chat Room。还是微信都有，我们会放在这个 notes 里面，你们可以去看。他们每天跟每个星期都有很详细的报道，然后它也是有一个链接去到这个原文，这个英文的这个报道，让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消息。好的，就这样，谢谢大家，谢谢 Bitom，
好，谢谢 Jerry，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